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国推出新国家安全战略对抗恶霸四国，为新政府提供路线图。台湾国防部披露解放军大规模海上部署，威胁程度为近年之最。
他想要传递的讯息非常简单，台海内循化。
美国众议院听取中国沿台风电信黑客攻击简报，议长约翰逊称令人震惊。 NBA 2025重返中国赛场，政治风波后的商业与篮球双重回归。
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NBA 那边因为他总统更换嘛，他也是想通过这个契机跟中国进一步建立交流。
赛事实际落地中国，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来讲，是我们过去这件事情翻页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在拜登政府力争对抗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之间日益深化且危险的合作之际，白宫周三12月11号表示，美国总统乔·拜登批准了一个由多个国家安全机构提出的新的国家安全备忘录，旨在为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提供一个路线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1号在日本表示，美国正在关注台海事态发展。他说，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将继续尽我们所能帮助台湾获得捍卫自己的能力。台湾国防部10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发现了10几艘中国海军舰艇和47架军机，但没有像以前军演那样出现实弹活动。奥斯汀还针对叙利亚局势表示，要与地区的合作伙伴保持密切联系，并随着事态发展与这些合作伙伴进行磋商。台湾外交部周三上午发布新闻稿说，针对中共解放军海军和海警连日来在第一岛链区域出动大量舰艇进行军事活动，同时密集派遣军机军舰扰台的行为，单方面破坏台海和平与稳定，无端升高区域紧张局势，并以干扰国际航运及贸易正常往来，外交部严正要求北京当局立即停止军事恫吓和一切危害区域和平稳定的非理性行为。叙利亚方面，叙利亚新任临时总理穆罕默德·巴希尔周三12月11号表示，他的目标是让数以百万计的叙利亚难民返回家园，保护所有公民并提供基本服务。不过他承认，要做到这些将很困难，因为叙利亚缺乏外汇。同时，美国两位有影响力的议员呼吁解除对叙利亚的部分制裁，帮助叙利亚重建。德国表示要以审慎的态度与沙姆解放组织合作。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11号表示，德国政府虽然持保留态度，但也愿意与控制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武装组织沙姆解放组织 HTS 进行合作。俄乌方面，乌克兰军队周三12月11号使用美国提供的先进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南部边境附近的机场、油库和能源设施。俄罗斯军方表示将对乌克兰进行报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10几套爱国者导弹系统，以保护乌克兰人的生命。在韩国，韩国戒严令事件调查扩大，搜查总统府遇阻，军警高官被捕，前防长自杀未遂。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周三12月11号试图搜查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办公室，但未能进入主楼。与此同时，韩国当局扩大了对尹锡悦政府发布戒严令事件的调查范围。中国方面，为应对特朗普关税压力，北京拟做出重大政策调整，允许人民币扩大贬值幅度。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还没有上任，就让北京领导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有消息人士称，他们准备在2025年对汇率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放弃已经坚持多年的稳定汇率政策， 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应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大幅提高对华产品关税的可能性。
When I came to offic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had moved overseas.
美国总统乔拜登12月10号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总结其经济成就，包括把美国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着眼中产阶级的经济政策，将供应链拉回美国，实践美国制造与买美国货等承诺。拜登特别指出，芯片和科学法案带来了来自台湾与韩国的半导体投资。
I'm going to refer you to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ho has put out a statement on this, and the courts.
白宫重申对 TikTok 立场。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12月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谈到 TikTok 时说：“我想重申，本届政府和通过这项法律的国会两党多数议员都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撤资而不是禁令。”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12月6号作出裁决，驳回 TikTok 与字节跳动的上诉案。加州野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布周二12月10号凌晨野火迅速蔓延，摧毁多处住宅，数千人被迫撤离。马里布东部约2000栋建筑的居民被强制要求撤离，另有6000处房屋的居民被建议离开。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台湾国防部披露解放军大规模海上部署。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就在外界高度关注中共可能以军演响应台湾总统赖清德出访并过境夏威夷的疑虑下，台湾国防部星期二12月10号公开指出，中国解放军于星期一动用数量惊人的各式舰船部署到台湾东部海域，甚至远至西太平洋，对台威胁程度超过近年来历次军演。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星期二上午，台湾国防部公布的中共解放军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显示，过去24小时内侦获共计47架次共舰12艘及9艘中国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台湾国防部情次室次长谢日升指出，根据台湾与日本等周边国家共享情资，解放军星期一的海上动态不仅在台湾周边，而是沿海三个战区都有船舰出勤。据此分析，解放军不仅是要展现起有能力对台湾做到全面封控，也是藉由兵力向外延伸，企图达到区域拒止，也就是一旦台海冲突爆发。谢日升告诉美国之音，
在我们的东面有一道解放军海军的墙，在比较远的第一岛链太平洋的地区，在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再有一道墙，他想要传递的讯息非常简单，台海内循化。
路透社星期一引述台湾国安高层官员的说法，表示中国在台湾、日本南部岛屿和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一共部署多达90艘海军及海警船舰，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海军军舰。对此，星期二台湾国防部并没有进一步证实，但是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指出，这次解放军海上部署的规模及其威胁程度已经高于自从2022年时任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以来历次的中共围台军演及其所谓联合利剑系列对台军演。截至星期二晚间，中国官方及官媒都没有公布相关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东部战区微博也未见相关内容或者评论。位于台北的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秘书长接种分析，从国际政治来看，中国面对台湾总统赖清德出访南太平洋友邦，并且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却从他回国至今都按兵不动，确实异于过往的惯例。可能性之一，或许是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刚刚证实 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还说双方关系非常良好，希望北京不会在他任内武力犯台。在这种气氛之下，北京选择低调以对。接种告诉美国之音，
他可能原本有些比较大型的一些计划，可是因为刚好川普习近平既然通了话了，我才通话，你突然在西太平洋搞这么大一个军事演习，那他会不会因为这个因素他就把强度降低或规模缩减？我觉得也许有这种可能性。
尽管情势分析看法各异，但是接种认为，在料敌从宽原则之下，台湾军方高度警惕，由国防部成立应变中心，并且同步备战操演，按照敌情练兵是完全正确的做法。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台湾国防部披露，解放军大规模海上部署，威胁程度为近年之最。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的报道，美众院听取中国沿台风电信黑客攻击简报，议长约翰逊称令人震惊。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安全机构星期二10月10号为全体众议员举行了一次机密简报会，说明中国涉嫌通过沿台风深入美国电信公司，并窃取美国通话数据等攻击行为。两党议员纷纷表示，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网络黑客攻击行动令人担忧，国会也将采取立法措施。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好的，陆阳。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在听取完简报后对记者表示，简报会内容令人震惊。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在会后表示，他对所了解到的内容深感不安。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克里希纳莫蒂众议员对媒体说，作为福特台风行动的后续行动，中国共产党现在又发起了沿台风行动，这样做会破坏我们的电信网络，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我们必须与私营部门合作防范这种情况。当然你知道，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容忍这种类型的入侵行为。众议院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认为，让所有议员了解到中国黑客网络攻击的行动和规模很重要。基于简报会为机密性质，穆勒纳尔仅表示，国会接下来计划采取一些行动。来自密西根州的共和党人穆勒纳尔对美国之音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真正听取一些相关政府机构的说明，我确实认为这将会有立法行动。两党议员纷纷对于日益升级的中国网络黑客袭击行动感到担忧。据媒体报道，近几个月来，名为沿台风的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入侵了美国至少八家电信和电信基础设施公司，试图获取敏感信息。这是美国调查人员近年来认定与中国有关的一系列网络入侵事件中的最新一起，引发两党议员密切关注。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下属的通信媒体和宽带小组委员会星期三将以通信网络安全为题召开听证会，预计两党议员将针对沿台风的黑客行动向出席作证的专家进行讨论。两党议员都对沿台风的网络袭击规模、深度和广度感到担忧。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吉姆·海姆斯星期五12月6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上表示，美中两国有必要针对基础设施的网络等安全问题达成协议。海姆斯说，在我看来，就其规模、持续性和收集能力而言，沿台风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漏洞。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海姆斯还表示，除了在维吾尔人权问题、南中国海上的不专业海空活动外，解放军和其他中共机关 及附属实体在我们的网络中捣乱，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
But that's an area where we need to make it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他说，在这一领域，我们需要向中方明确表示，至少我们需要就不会侵犯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达成一些协议。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美众院听取中国严台风电信黑客攻击简报，议长约翰逊称令人震惊。感谢志远的分享。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维吉尼亚欧道明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少民和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又如何解读中国制裁美国公司英伟达，发表观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对全球最大的美国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展开反垄断调查，称英伟达在一个国际收购案中涉嫌违反了中国的反垄断法。外界广泛认为，中国此举可能是对华盛顿最近采取的最新一轮芯片管控措施的报复。美国上周对包括芯片设备制造商在内的140家中国公司实施新的出口限制。下面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维吉尼亚欧道明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少民和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的内容选播。
中国当局立案调查英伟达，让许多人感到意外，认为英伟达无疑呢是美中最新一轮芯片摩擦或者芯片战争的牺牲品。美国对包括半导体制造商在内的这个140家中国公司限制出口之后，中国禁止向美国出口用于芯片制造的一些稀有金属，这似乎就扯平了，好像是哈。但是现在中国又把矛头指向了英伟达，并且起因呢是过去的一桩收购案，那难免会给人呢有故意找茬之感啊。我首先来请教弗吉尼亚州李少民教授，您怎么看这件事呢？
首先哈，就是反垄断当然是所有国家，就是现代国家都有的一个政策，就是不让一个企业有垄断。但是中国政府现在拿出这个反垄断啊，我就想这真是哪壶不开他提哪壶。为什么这么说呢？甚至包括互联网、数字科技、烟草就更甭说了。而且这些所有的垄断都是中国政府在垄断，还不是一个私企哈。所以他这次这个拿这个英伟达说事儿哈，我认为其实就是他这个把法律政治化、工具化的这个做法。对英伟达调查，那是实在是这个让人笑掉大牙的。
好的，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呢，这项调查最终很可能不了了之，但是为什么中国这个时候要对英伟达进行这样的警告呢？
这个问题很好啊。一方面呢，中国离不开英伟达，因为英伟达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占比很大。如果说离开了英伟达，或者英伟达跟中国脱钩，那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但同时呢，中国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反制啊。同时呢，大家也知道习近平目前对中国的掌控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那也就是民族主义。如果说你一直在挨打，但是你又对美国又没有任何的反制，这就会让中国的粉红很不高兴。所以说呢，他就必须要做出一点行为。再其次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背景，也就是说为什么拿英伟达说事儿呢？原因是因为川普政府即将上台，在明年就要上台。上台以后，川普在竞选期间已经不断的放话要对中国进行税收上制裁。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在芯片技术上，川普也不会放过中国。那中国的砝码是什么呢？如果能够抓住英伟达那么将来谈判是不是有一个新的砝码同时呢，刚才许波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也就是其他的国家是不是对英伟达反垄断在进行调查。其实我们看到美国和欧盟都在进行涉及到一定的调查，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中国会说我并不是针对你英伟达，因为世界都在针对着你啊，所以说我进行一定的调查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在种种背景的情况下，中国呢做出了一定的反制行为啊，我觉得背后是有深刻的背景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觉得中国它是在表达一种姿态。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维吉尼亚欧道明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少民和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的内容选播，如何解读中国制裁美国公司英伟达。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与周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NBA 2025重返中国赛场，政治风波后的商业与篮球双重回归。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 NBA 时隔六年后宣布重返中国举办季前赛，引发广泛关注。这不仅为美中篮坛重新建立桥梁，也在中美关系紧张局势中释放了微妙的信号。中国篮坛人士认为，重启 NBA 中国赛既可带动两国间的篮球交流，也在中国消费低迷时促进篮球经济市场。不过，体育行业的观察人士指出，未来 NBA 与中国市场的合作能否稳步推进，仍需双方在商业和政治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12月6号宣布，将于2025年10月重启中国赛，由布鲁克林篮球队和菲尼克斯太阳队在澳门举行两场季前赛。这一决定标志着自从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之后，因为政治风波中断的 NBA 中国赛正式回归。上海一位前中国职业篮球员 Eric 指出，中国拥有至少3亿篮球消费者，这使得中国市场对 NBA 来说仍然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其商业价值庞大。 NBA 和中国都不愿意放弃这项合作，因为篮球经济带来的收益不仅推动地方财政，还能为 NBA 创造新的增长点，对美中都是一加一大于二。Eric 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NBA 那边因为他总统更换嘛，他也是想通过这个契机跟中国进一步建立交流，中国这个市场尽快把它给抓住，不然的话到后面时间太长的话，可能中国市场对于 NBA 的这个认可度可能会慢慢的降低。
上海的前中国职业篮球员 Eric 进一步指出，澳门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不仅有政策上的便利，还正在发展体育旅游经济，成为国际赛事的理想场地。至于2019年的香港争议， Eric 认为，从国家政治立场看，禁止 NBA 赛事是必要的政治宣示，如今恢复中国赛就是建立文化沟通，关注体育比赛，把篮球回归本质。位于上海的体育学院篮球教练 Allen 也乐见 NBA 重返中国比赛。Allen 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国家队的成绩有点起伏不定吧，有些球迷会骂了，但是孙永熙去了 NBA， 全中国的球迷还是非常关注的，非常希望就是我们国内有优秀的球员去 NBA 去锻炼，再回到我们国家为中国队打球，就很明显的有一个质的飞跃。
另一方面， NBA 的篮球赛和明星效应都会为中国带来经济的滚动。 Allen 直言，除了刺激周边商品或者运动品牌的消费，目前中国民众对篮球的参与度非常火热，打篮球人数持续增长，这都带动中国的篮球经济。位于台北的体育主播王柏林回顾 NBA 离开中国是因为香港反送中，是中国政治影响商业行为的典型操作。如今中国赛的恢复既表明双方在处理争议上达成默契，也为将来合作提供台阶。王柏林对美国之音说，
赛事实际落地中国，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来讲是 我们过去这件事情翻页了，中国政府也达到了杀鸡儆猴的这个意义，双方都有默契，然后双方处理上都很成熟，都给对方一个台阶下，未来呢我们就继续好好的合作。
王柏林表示，中国并非真的要封杀 NBA， 尤其 NBA 在体育领域代表强势文化霸权，不可能完全禁止，但中国官方仍然需要做政治宣示，因此2022年之后恢复在中国转播 NBA 比赛，而中国官方和 NBA 很有默契的可以做不要大张旗鼓的说。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 NBA 2025重返中国赛场，政治风波后的商业与篮球双重回归。感谢宇宙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石板明夫说三道四，深入解读中国收买台湾网红真相。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前，台湾百万网红八炯推出中国统战纪录片，披露中国收买台湾网红的细节，引发台湾舆论关注。下面与您分享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中国收买台湾网红真相。
我看了这篇影片呢，也觉得哇，好具体的内容。我认为中国对台湾的渗透呢，它是与时俱进的。怎么说呢？当时最早啊，就是两岸对立的时候，中国要宣传的时候呢，最早是把这个宣传单系在气球上飘过来，但是后来呢，就是两岸开始这个沟通之后呢，中国就开始收买一些比如说台湾的媒体，但是说这些传统媒体呢，很快影响就消失了，就渐渐减少了。那么他们后来呢，又在网站上比如说脸书等平台上呢，就是制造各种的假消息渗透台湾，然后他们用呢又用网红，而且呢用台湾人的网红。我觉得这个呢确实是中国的对台的宣传是非常灵活的。那么这些台湾的网红呢，他们主要是强调中国的好，在批评民进党的坏等等等等呢，其实呢表面上看呢好像就是说一个台湾的网红到中国去旅游感到非常非常好，然后呢又随便呢做一个生活在台湾的年轻人呢对民进党各种不满流露出来，你不仔细看根本不知道他有政治目的。但是说呢，这种不得不说呢，中国用这种方式是非常巧妙的。而且我想随着新的媒体的不停的增加，可能中国对台的工作呢也是与时俱进的。那么第二点呢，我看到这个影片之中呢确实是所谓被中国收买的网红，其实他们挣到的钱都是很少，几千块人民币。那么也就是说，我觉得中国最近的这个经济不景气的大潮已经袭来了，这个对台收买呢也不像过去那么呢可以随便投入很多很多的钱了，钱这个经费有所缩减，而且在中国国内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呢越来越明显了，所以说也造成了这些网红的这个被收买的网红的不满嘛。那么我想这个呢也就是和中国的经济状况和中国的外宣呢也是有深刻的影响，我们在这个影片中呢也看到了。那么第三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影片是面对台湾的，但是其实并不仅仅对台湾，中国的这种所谓的认知作战呢，它是向日本向这个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很多国家都在进行。这个宣传和认知作战呢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宣传呢其实只是强调自己的魅力的地方嘛，但是认知作战呢它是拥有政治目的的。第一，它有欺瞒性，它不是说我这是一个宣传片，而是呢把自己装成一个很无辜的一个善意的第三者，有一个欺瞒性。另外呢，它的很多的数字是造假的，而且带有攻击性。更重要的，这些就是认知作战，特别是对台湾的认知作战呢，它是有政治目的的，它希望能够改变台湾的选民的投票行动，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这个危险的事情，所以说呢一定要认清楚。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以上是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中国收买台湾网红真相。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陈潇、王子阳，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